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11月10号，2024年。我们今天还是预备了三首敬拜诗歌。在我们唱完敬拜诗歌之后，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团契的牧师 David Bevers 牧师给我们做美好计划这个系列的第二讲的布道。那么我们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歌唱第一首敬拜诗歌，在各地赞美他。我们没有找到中文版的这一个英文赞美诗，所以我用的是万国都要赞美主这首中文赞美诗歌。我们赞美耶和华。好，第二首敬拜诗歌是《圣洁到永远》。
向你俯伏敬拜，起 来歌颂宣扬神羔羊，历史历代圣徒所有信靠的人，起来歌颂宣扬神羔羊。你必成为至高，你必成为至大，你必超乎万民之上，超越所有权柄，超越所有能力，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有都呼喊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反对赦免的人，反蒙救赎的人，永远歌颂宣扬神羔羊。反得自由的人，反省大名的人，永远歌颂宣扬神羔羊，永远歌颂宣扬你恩美。众天使呼喊圣洁，万有都呼喊圣，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听万民歌唱圣洁，回望望之望圣洁，你永不改变权柄，超越所有能力，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你名成为至高，你名成为至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超越所有权柄，超越所有能力，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有都呼喊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万民歌唱圣洁，回望望之望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
接下来第三首诗歌是《美好计划》，因为没有找到中文版的这一个英文诗歌，我给大家播放的是 生命和琳琅堂的一首歌曲，叫《美好的清晨》。
借助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great morning, Thank you LordThis new day. Thank you, Lord, for you are simply awesome. Thank you, Lord, for you are great.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great morning.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new day.
感谢赞美主。那么之后是我们的青少团契的牧师 David Bevers， 他上台来问候大家。他说：弟兄姊妹们早上好，很高兴能在今天看到大家在这里。那明天是老兵节，我们请在座的有退伍的军人请起立，我们要为你鼓掌，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我们感谢你的服务，为了保护亲人和其他的人而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我们对你的服务表示感激。好，谢谢，请坐。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会在11月17日是有一个新人洗礼的庆祝活动。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而愿意宣告跟随主，那么请在线上报名。我们11月17号会有新人受洗的洗礼，然后之后我们会教会会提供煎饼早餐。 同时要提到的是，我们那一天是西语系和英文堂的两个堂是在一起的，合聚在一起的这个洗礼敬拜活动，所以我们很希望在下一周看见大家。好，那么我们在开始今天的布道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一周的国家的大选的事情。那么不管你今天在这里觉得是信心满满，还是觉得心里忧虑，对大选的结果表示忧虑，我要说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不是在美国人的某个人的头上，而是在我们教会的头上，那就是耶稣，他才是世界真正的王，真正的主。所以即使大选的结果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我们的信心牢固的根植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着急去批评论断，我们要主动的去彼此包容相爱，不要着急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积极的听，慢慢的说。所以如果你在这里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大卫，我是这里的青年团契的牧师之一。我们在上一周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布道系列，名为美好计划的系列。那今天我将继续跟大家分享耶利米书29章。我们上一周开始讲到的是29章11节，这一节说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么我们都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我们想到我们所有的美好计划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互相会鼓励说，上帝对我有美好的计划，我们是共同繁荣，共创美好的未来的。但是如果这段经文你只是这样的断章取义的理解，就会过于个人化，失去了这一经节的意义和力量。因为我们一定要看这句话所面对的，所说的这个预言是对谁说的。我们知道耶和华神说的这一句话是为那些流亡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的，他们的处境并非理想，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呼召人们归向神，再次仰望神，并相信他说他会带他们从流亡之所返回家园。耶利米书29章虽然发生在非常不同的时间背景，与我们当今的社会非常不同的时间背景，但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想象沉浸在圣经中，并被圣经里的故事所塑造，那么它对于我们如何生活来说，也是一个令人值得思考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相信神确实在此时此地，在21世纪的波特兰的教会为我们制定了美好的计划。那如果神的计划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也许选举也是这样，没有如你预期，即使在偏好的政治人物没有掌权的情况下，上帝还能对他的子民有美好的计划吗？教会，我要说的是，如果上帝的计划更好怎么办呢？即使在你面前的生活中感觉神已经对你失去了计划，那么今天早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谈论的美好计划 是仁慈慈爱的上帝给我们建造的安全和保护的计划。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愿意冒险的人，我开车不会开得很快，因为我在波特兰就开一个 Prius 一个混动车，而我在一次跟我太太去岳父家拜访岳父的时候，我的岳父是一个非常喜欢开快车的人，他有一次邀请我跟他一起去试开他新买的新车。他所居住的是离城市是在俄亥俄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山区的那个弯曲道路是非常难开的，而我的岳父非常喜欢开快车。我在全程跟他试车的过程中都紧紧抓住旁边的把手，真的希望我能尽快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可见我们每个人在最基本的愿望都是需要感到安全和有保障。大家有可能知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我们首先最需要的生理的需求就是水、食物和居所。那么之后，我们人的下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要觉得安全和有保障。说到安全，我们都渴望有一天世界上的危险都无法接近我们，我们都渴望因为潜在的危险远离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向退伍军人致敬，因为他们的牺牲为我们带来了和平，让我们渴望安全的人有美好正常的盼望。但如果我们渴望的保护安全得不到保障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感到安全和放松的保障被剥夺了怎么办呢？比如说你的汽车被盗，你的东西被盗，或者是你的财务安全没有保障，你的资金流转出现问题，或者说你的收入有一些入不敷出，所有的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一种恐慌，和对保障的这种内在需求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开端。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安全所需的东西，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去寻找我们需要感到安全的东西。在创世纪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我们知道该隐谋杀了他的兄弟，然后神给了他一个记号，警告人们不要伤害他。这就是神恩典的惊人之举，上帝居然为该隐也提供了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该隐他心中是充满惧怕的，居住在伊甸园以东的流亡之地，于是他建造了一座城市。在希伯来文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有围墙的处所、居所。所以，该隐因为恐惧而建造了一堵墙来做的房子作为保护。你看到了这个模式了吗？人类处于上帝面前是一个和平与保护的地方。而人们一旦违背上帝并被逐出伊甸园，流亡到了伊甸园以东。在这里该隐谋杀了他的兄弟，并被放逐到离伊甸园更远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伊甸园这个充满喜乐的神的花园，那里有保护而不需要围墙，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这是我们为之而生的家，我们所有人都在的家，我们灵魂最深处都想得到的那真正的家园。 而自从人被放逐出伊甸园以后，我们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徘徊，尽我们所能地建造围墙和栅栏来抵御危险，保护自己。这可能看起来像是真正的墙，也可能是我们的金融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其他方面的不安全感。而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我们的心灵都渴望得到保护。即使你的成长经历很糟糕，家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你内心深处仍然渴望真正的一个家，那里有安全，那里有保护。这就是我们人渴望回到伊甸园与上帝同在的一种渴望，是神种植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里面，因为我们渴望在神的面前有保障。此时此刻体验神和体验神同在和保护的平安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如何才能无所畏惧呢？这怎样才能做到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29章所看到的。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29章4节到7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对所有被我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建造房屋，安居下来，种植花园，并食用其中所生产的东西，给你的儿子娶妻，给你的女儿嫁人，使他们也能生儿养女，那里的数量增加。另外，请为我流放你们的那座城市，寻求和平与繁荣，为他向主祈祷，因为如果他成功，你也会成功。大家读到这里有什么想法？想象一下你在流亡的队伍之中，你无从选择，而你感觉是上帝他抛弃了你，来到了一个异地他乡，一种无神文化或者是崇拜多个神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气候。如果是我，我是非常渴望摆脱流亡，很想逃离在这里，偷偷返回耶路撒冷的家的。那么耶利米向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是分为两个部分的。首先是好消息，他说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所说的，你会回家。但是在这回家有美好的计划之前，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又说，在这里安顿下来，你要让自己舒适，这座你不想居住的城市，寻求这座城市的和平与繁荣，因为你们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所以要建造房屋，种植葡萄园，然后让你们的儿女生儿育女。所以这两个部分是一个是相信上帝，上帝有美好的计划，另一个就是要鼓起勇气，因为这美好的计划它可能不在你希望的时间表上。我们从耶利米书中还看到有一位先知，他所传讲的信息与耶利米是不同的，那就是29章24节里边所提到的先知谢米亚。他告诉人们不要听耶利米的话，因为耶利米告诉他们在流亡中要安定居住一段时间，而谢米亚告诉他们他们的流放是短暂的，神不会抛弃他们，很快就会让他们回家。而尤金·彼得森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要人们认为他们随时可能回家， 那么在巴比伦从事忠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先知们操纵人们的自怜情绪，进入神经质的幻想。人们很高兴因为宗教原因而变得懒惰，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社会的寄生虫，对人际关系不负责任，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在贝鲁之地，我们看到有两位先知，一个是耶利米，他说上帝有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而另一个是告诉人们不要听耶利米的话，因为这些建造房屋、种植花园的东西，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是谎言。那就是谢米亚这个先知，他是一位预言家，宣称以色列人的流亡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所以这两个先知虽然有相同的预言，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他们又有不同。那么不同点就是耶利米所说的要在这里定居一段时间，和谢米亚所说的他们在这里应该是很短暂，即刻返回家园。所以这两个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半真半假的事实，是有谢米亚这位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半真半假的事实，而耶利米是忠诚的按照耶和华所告诉他的吩咐给以色列人的，这就是我们看从历史上看到的。我也相信我们是所需要的是上帝作为我们的保护者的坚定信心，而在今生的苦难和死亡的诚实。在吉米·克林斯《从优秀到伟大》的一书中，他提到他采访过吉姆·斯托克戴尔。他曾是斯托克戴尔是越战的战俘，常年被压在越南。最后在克林斯采访斯托克戴尔的时候，他问到什么人才能最容易坚持下来，而斯托克戴尔说是那些悲观者，他们忍耐，决定好的他们的心情要忍耐很长一段的折磨，这些人最后终于坚持下来的。所以乐观派往往不能坚持到最后。在这个充满复杂、危机、动荡、冲突和危险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不能失去我们的信心，相信我们的上帝会让一切变得正常，但我们也必须现实和诚实地对待面前的争斗。正如耶稣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残酷的事实，但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里面提到的。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但要知道我们仍然面临痛苦和死亡。那么这样我们怎么做呢？圣经中有两处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愿望是我们的想象力能够被文本所塑造，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伊甸园流放的过程中过着美好而忠实的生活，等待着我们的返回。那么两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丹尼尔书3章关于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的故事。在但以理书3章我们看到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他们三位年轻人不愿意下拜敬拜 国王，而是要忠诚地下拜敬拜他们的上帝，而唯有上帝。这时国王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他们如果不会屈服的话，就会被国王扔在一个大熔炉里，如果他们决定屈服或者决定改变，那么他们就需要下拜来敬拜巴比伦的国王。在国王亲自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之后，这就是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所说的话，那么就是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三位年轻人选择对上帝的信实，他们坚信上帝能够拯救他们。他们比仅仅拯救自己的生命更高的愿景，因此他们才选择忠于上帝，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上帝当场拯救他们，还是他们将会被烧死，他们在上帝的爱中都是安全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最终是神拯救了他们，那么他们对上帝的良善和保护是充满信心的，即使是在他们面对他们的生命终点的时候。第二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使徒保罗，这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里面提到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不太理想的处境之中，他是被囚禁在一个地方，有时候甚至要跟罗马士兵绑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囚禁的境地。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注意到保罗灵魂深处有一种决斗的，几乎是互相竞争的欲望。这就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该挑选什么。这里对保罗说，对保罗来说，他今生的目的就是继续为教会劳苦。那么他接下来说，然而我该选择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正在两难之中。那么他面临的两个选择是什么呢？这里说二十四节，我渴望离开并与基督在一起，这比现在更好，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真正想要的是结束自己在世上的生命，并去到来到基督面前，他宣称这是多么美好，但是他也知道主还留他有工作要他去做，因此他有信心摆脱目前的处境，并继续从事他的工作。尽管如此，他更深的渴望是最终能来到他的主和朋友耶稣的面前。他相信主是他的保护者、庇护所和避难所。他知道神的生命，他知道他的生命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属于耶稣的，他是耶稣的仆人，他的生活专注于朝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呼召而来的奖赏的目标前进。所以保罗的安全感和保护都是根源于神的，根源于主耶稣的。 但他的观点是永恒的观点，未来像他的救主一样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在今生分享了救主的痛苦。所以所有这些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听到的，就是首先神是我们的保护者，而我们也都会死。一个美善慈爱的神是我们的保护者，那怎么这是真的让我们在世上还是要受苦去死呢？老实说，我希望我能宣讲一点，就是说跟随耶稣，你将一生没有痛苦，你永远不会有经济困难、健康问题，永远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在这世上，你所有最疯狂的梦想都会成真，你的岳父会让你永远愉快的。这个教会可能人会更多，如果我们宣讲这样的信息。正如耶利米书中的示米亚先知一样，我们要提防那些将上帝的保护等同于今生无痛的人生，这不是真实的信息，而实际上我们有更好的信息给你。是的，我们会死，是的，生命是伴随着苦难，特别是跟随耶稣的生命。但是好消息是，死亡和痛苦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耶稣面对死亡和痛苦，他却从死里复活，来到荣耀之中，死亡没有压制他，也无法压制他。那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神在基督里击败了死亡的权势，那神又是我们的保护者，那么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神的爱中，我们是安全的，他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抓住他，无论我们的生活发生什么，我们都要紧紧抓住他。如果我们寄希望在他身上，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充满信心。是的，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在这一生中，有时神特别会保护我们免受某些情况的影响。比如此时此地，我们就应该祷告祈求保护。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正如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知道神可以将他们从熔炉中拯救出来一样，我们也应该相信神会处理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当前的危险，但即使情况不如我们所愿，我们在神的爱中仍然是安全的。他保护我们免受死亡和黑暗的权势的侵害，以至于死亡对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来说没有最终决定权。我们回到保罗，使徒保罗，如果你忘记了我所说的一切，除了这一点，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8:28-39所说的话。在8:28，他说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这段关于我们在分担耶稣痛苦的长篇讨论是在35-39之中。这里说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从这一段保罗所说的话中， 我们看到我们要成为可信赖的人，我们要成为神可信赖的人。这是他的教会应该成的样子。早期教会尽管遭受迫害，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教会呈指数级的增长。早期基督徒信赖上帝作为他们的保护者，但是他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忍受十字架苦难的救主。他们宁愿受酷刑，也定义忍受盼望救主，定义忍受期望与救主期望能早日来到救主耶稣的面前。那在早期教会中，其中有两位烈士，两位女士因信奉基督耶稣而受迫害，其中一个叫佩佩图阿，另一位是费利西蒂，这两位是北非的妇人。他们当年在西维鲁皇帝的罗马统治下，因为信仰耶稣而被捕。而佩佩图亚是当时女性中地位比较高的女性，因为她会读书断字，这在古代并不常见。而费利西蒂是他的仆人，两个人都最终迫害死在罗马竞技场上，而周围的观众见证了他们的命运。但是正如这个故事向我们讲述的那样，人群惊讶地目睹了两个女人，她们并不害怕自己丢失生命，而是渴望从今生进入来世，与他们的救世主面对面。所以我的教会，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内心对安全的渴望最终可以在神面前找到，而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经历。而当我们回到真正的家园时，我们会充分体验到这一点，在那里我们安全地与上帝同在。正如被流放的上帝的子民最终返回耶路撒冷一样，我们这些从伊甸园流放的人将从我们真正的家园新耶路撒冷新创造天地合一的返回，那里不需要武器或者围墙，因为我们在爱和存在中是安全的。因着耶稣，这种从神面前被放逐的结束是成为可能的。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预尝，我们永生的盼望。同时，我们在流亡中等待返回真正的家园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美好计划，因为我们在他的爱中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死亡，可以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弟兄姊妹们，请大家起立，如果你愿意，请伸出双手，我愿为你祝祷。愿弟兄姊妹在这个充满恐惧的世界中，在上帝面前展现出来来自时间的平安。愿你在上帝的身上找到安全、避难所和保护的源头，也愿你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都发现与上帝的友谊是你最宝贵的财富。而愿你知道，在你存在的最深处，内心最深处，你在上帝的爱中是安全的，没有什么，甚至死亡，可以将你与神分开。以圣子之名，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大家一周平安。